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接着雅各以扫兄弟俩彼此分离之后的发展来继续讲下去。圣经是这么说的，雅各就往舒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啊，因此那个地方叫做舒哥，就是棚的意思。但是那时候尽管有人住，还不像现在一样找块空地，找块山地恐怕还是比较容易的。那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就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世界，又在城东支搭帐篷。那我们就可以晓得他那个时候是首先在舒哥这个地方盖了一些临时的屋子棚子啊，把一家人安顿下来，然后呢走到事件这个地方，在城东。有城就麻烦了，是不是？你有城，你不能就在城门口说，哎，这个地方有溪水很好，咱们就在这住下，人家来赶你的。
对呀，
从前的人都是在城里边做事情，到城外面来耕种嘛。
对，
那他要必须要找一块没人要的地方，还得征得人家的同意。
对，要去打一声招呼，
还要付上代价。这时候就用100块钱银子向事件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然后突然他做了一件事情，在这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
怎么这么复杂呢？
我们翻译的名字嘛，底下有注释，神以色列的神。这以色列那时候不是讲一个国家，是讲他自己的新名字啊。
对呀、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回到这个地方，他晓得前面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就开始筑坛。这个筑坛的事情他从他父亲学的，他父亲又从他爷爷亚伯拉罕那儿学的。但是他给这个坛起个名字。这些的记载好像很平淡，可是你要设身处地回头替他想一想啊，我们这些现在做一家之主做父亲的人，其实能够从里面体会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怎么说呢？给坛取个名字，这有什么多大的学问吗？
以前他们筑坛的时候是没有取名字的。
对呀、你就一个坛，不过就一个土丘在那里，不是吗？了不起几块石头在那里，还要取什么名呢？
非常不起眼的东西。你要知道这个啊，这个世界上有一件事情叫做知音难遇啊。雅各是一个孤独的人，他真的是很孤独的人，他的妻子都还会去偷神像。他的儿女很快我们就会看见了，要给你闯大祸的。
对呀、很败坏的一群呢。
因此这一个人呢、在神面前呢、是非常非常孤单的。你在你孤单的时候呢，你怎么样支撑自己的信心？你怎么样提醒你自己？
那就是要找一个地方立一个坛，然后再给他取个名字，然后常常提醒自己，这样咯。
你有没有小时候读过什么《罗宾孙漂流记》是吧？
《鲁滨逊漂流记》
管他怎么翻的，这个人到了一个荒岛上。
对，
那他怎么办呢？
先找水。
真的、你记得这么清楚啊？
当然，那到了一个岛，当然第一个先找饮用水啊，不然怎么住了久呢？
我光记得他做一件事情，他就是刻日历。
那个是后来的啦，那个是连水啦、食物啦、这个临时的能够让他稍微在那边睡觉的地方也弄好了，才开始在那边刻日历的。
对不对？刻日历干什么？因为他跟这个文明断绝了嘛。
对。
对不对？他跟文明唯一能够连上线的就是从前他那个日历，今天来算。其实住在岛上的人他不需要日历，要日历干什么？
可是他还想要回去啊。
是不错啊。那你在你回去之前，你能够做什么东西来让你自己记得你跟从前那个文明社会的关系呢？
那就是这就他就在那边啊立一座坛，这样子就对了。
是啊，你说他在那上岛上刻日历干什么？今天星期六是不是放假？明天星期天。这不是，他刻这个日历跟他当时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可是他刻的记号也没有别的动物、别的人看得懂，完全是给他自己的。你说他筑了一座坛，给他起了个名字，谁领这个情啊？
对呀、
可是在神面前蒙纪念，他每天看到这个小土堆，别人不知道干什么，他自己知道干什么。这是对自己的提醒。在你很孤单的时候， 在你面对着满天星斗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时候比他当初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你可以说更惨呢。
嗯，
在这个地方没有立足之地，他显然也没有直接回去找他的老父亲以撒。
对啊，他爸爸怎么没有来帮他一把呢？
你知道那个时候通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他回来搞不好都不太清楚。
哎，你能不能再找得到？因为他们都挪移帐篷的。
嗯，
所以你怎么样找到他都是个问题。
不是哦，
你要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跟这种啊、什么路过做生意的米甸人呐、啊，跟他们打听啊。啊，你现在腿也瘸了，是不是？你要往哪儿去找你从前的故里或者你父亲的帐篷？你怎么告诉他们你回来了？
对呀，
他的哥哥是消息比较灵通的。
嗯，
哎，也许他一直在打听他这个弟弟。
嗯，
所以现在哥哥也打发走了，他一个人带着这一群妻小。你要知道，以扫为什么带400人来？为什么跟他说要留几个人在你这里？很可能有治安问题啊，
没有留几个壮丁来帮你，这样子弟弟一家人又老弱妇孺这么多，是不是？
嗯，我们现在中国人也很会移民啊、嗯、比如说往海外移民，
对
对不对？你现在有没有，最近有没有人移民到比如说利比亚到埃及去啊？
哎呦，是啊，
不太会嘛，对不对？前一阵子乱得这么厉害。
对，
哎，但是大家移民喜欢移民到哪里？到美国，到加拿大，为什么？
哎，好像比较不会打仗，
它比较稳定嘛。
嗯，
你至少可以预期你要遭遇的是什么。
对，在美国基本上啊，你怎么把门关起来，长枪短枪各拿个两把，你应该蛮稳的啦。哎，
你不要吓我们听众朋友好不好？我们国内听众朋友没来，
这就是美国梦，对不对？哎，坐拥枪支，武力很大，火力强大。哎，
哎，那当初雅各谁保护他？
自己，
对不对？
保护自己呀、啊。嗯
嗯，每天，那不是说我去沃尔玛买好了食物、罐头、水带着走，不是、哎。
哦，
你到了个地方要生活、要安营，你这个地方随时可能有人来赶你的。
是啊，他们又是啊过客，对不对？
你吃什么喝什么，
还要看当地人的脸色。
哎，对，你看看，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嗯，
所以他为什么到了疏勒这个地方为自己盖造房屋？因为好不容易可能找到一个角落，没人理他们呢。那这种地方多半是艰苦的地方。
哦，对呀、啊，不毛之地。
对，不会说最好的一块地，哎呦，没人要，是不是？
对，只有荆棘跟蝎子在那里。
盖了一个房屋，先安顿一阵子。
嗯，
借着这个安顿到四处去打探，然后再慢慢的去走。而且他打定了主意，其实他当初要是把以扫几个人留在身边呢、啊，这几个人对地形熟悉啊，说不定还有些关系啊，就能够帮他安身立命了。可是雅各就说何必呢？
嗯，
这个神啊，唉，不但是我追随他，我信仰他，我等候他，并且我期盼他对我显为真实。
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心智啊。所以保罗啊，在他传道的时候他就讲了，我不以性命为念啊，也不看为宝贵，只等行完了神的旨意啊，成全了这个交托我的职分。哎，他最后一句话形容他这一生是正是神恩惠的福音。哦，这个厉害，这个真的是厉害。换句话说，我们不单是信福音，我们不单是基督徒，我们要把圣经神给我的应许啊，在我的一生里面演算一遍。对吧？
嗯，
小贝，你数学好，你知道什么叫做导公式，什么叫做演算，是不是？
嗯，
哎，他就是立定了志向这样子。当初他爷爷亚伯拉罕刚刚到这块应许之地的时候，他连往哪里去都不知道。
对呀、啊，
他就在那个地方做客等候神。现在到了我第三代雅各，我也刚刚过了河，和他的先祖一样。所以你不要觉得他很惨啊，对他来说，这可能是一生里面最值得他珍惜、最值得他宝贵的几个晚上啊。
嗯，
同时你还要记得，这时候谁还活着？拉结还活着。
哦，
对，他的爱妻还活着。
哦，这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他们有时间可以吵架了，现在，对不对？哦、现在他的两个妻子是不是都年纪大了，没人再生了，只剩下他的拉结还可以再生了。
哦、可是好像他们也都没有在吵了，不是吗？
是啊。所以我就说嘛，这段时间对雅各来讲是很特别的，没有打扰的。
忽然家和万事兴起来。
唉， 啊，也不是家和万事兴，而是什么，就是很像小贝你当初一个人到美国来，对不对？和你太太就在一个破破的小公寓里边。
你就不要再讲了，马上过去的心酸泪水就即将夺眶而出啊！
是啊，我们在美国的留学生来的最宝贵的时间，其实还不是刚留学的时候，而是刚结婚的那一段，或者刚有孩子，那往往是最艰苦、最忙、最累、经济上最紧张的一段日子。
对呀、啊，
可是那一段日子其实是你们以后婚姻的基础。
哇、哦，那个是基础哦。哦，
对对。你们有很多的时间去聊，去做梦，去抱怨，去吵闹，是不是？哎，你能够走过这段时间，你就比较能够耐得住了。经过这段时间，如果你们两个人的距离被隔阂了，那等你有钱了，发财了，买了房子，买了车子，你们两个更没希望。
哎呦，
所以我说嘛，这两段很平淡的技术啊，其实是很有深意的，只是我们要设身处地回到他当时的景象去想一想，这个是不难想的，对不对？你说他怕不怕？当然怕。他有没有保障？没有保障。再往后会怎么样？不知道。
嗯，
所以你看小贝，
哎，能够依靠就是他儿女成群呢、啊，哎，希望有一两个比较争气的，哎，
能够依靠的就是神，以色列的神，啊、就是他主的那座坛。
孩子就不能依靠着。
最麻烦的就是这么一段时间，神没在给他做梦，没向他显现。
也才刚跟他摔跤过嘛。
很多时候你期望，既然我这么多千山万水千辛万苦回到迦南地，但第一件事情，雅各当晚做梦的时候神又向他显现，没有。哎，雅各盖造房屋没向他显现，又换了一个地方支搭帐篷，神还没向他显现。他筑了一座坛求告神，神有没有向他显现？还是没有向他显现。
哎呦，你以为他心里会不会觉得有点让神给骗回来这样子？
这个就是信心的功用啦、啊。是不是？这也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的。
嗯，
不要以为神没有什么动作，没有跟你什么有直接的来往，给你一个特别的感动啊，对你说一句特别的话，就是神离你很远。其实这时候神离雅各是非常近的。雅各当年所要的一切，就是这个长子名分里面所包含的一切，现在才算是真真正正的开始，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地了。
嗯，
他在外邦的时候20年替他舅父放羊，神不在外邦做事情呢，就是给他做一些梦就是了。啊，现在回到这里，神要怎么带他呢？哎呦，你不觉得他从某方面来讲呢，是充满兴奋的？越是神不向他显现的，这个兴奋就越高，你晓得吧？
哎呦，他有像蒙哥这么高吗？
因为我知道我的神确实在那里等着我，我知道我的神必然带领我，只是那个带领还没有写明之前呢，我就专心仰望他，因为神是以色列的神。好吧，小贝，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下次我们再看看啊，神给他下一步所谓的带领到底是什么样的好事或是什么样的坏事。
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哎，蒙哥，我们今天要讲就是雅各搬到新的地方了，那这个神应该就会祝福他，让他在新的地方很快的安定下来喽。
哎，他搬的这个城，这个名字哈、啊，照中国人来看就是不是很好的名字，你看他这个翻译成什么事件
很好啊，这一个地名，对不对？展示剑，那就是表示这个地方呢一定各方面文治武功非常的发达嘛，就在那边每一个年轻男子身上都配一把剑，那表示说呢，哎，很尚武的地方，就像嵩山少林寺差不多这样的。
哎，你有没有听过牧师这个解释圣经是用这样解释，比如说事件呢、啊、就表示要把剑拔出来，这个地方有冰刀之灾这一类的事情呢、啊、
我自己听说有牧师他是预测下一任总统是什么人，就圣经就这样翻到那个地方， 我看到那里面的人名第一个字是什么，就表示信这个人可能会当总统这样，这个倒是听过了。嗯，
有这样事情，你仔细讲来给我们听听嘛。
这在台湾嘛，对不对？前一阵子不是民进党籍的，不是有一位吕秀莲女士曾经当过副总统的吗？
哦，听说过，听说过。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她的名，她的姓姓吕嘛，对不对？那有一个牧师一开始是劝进她来选总统，因为她说有一次她在祷告的时候，忽然翻开圣经。正好翻到我们现在讲创世纪啊，就是讲到这个哈，雅各十二个儿子，就他一看长子就是吕变啊，所以他就说啊，看到这个名字，那当然就是姓吕的应该当总统了。结果想不到这个吕女士呢也听了这个话，居然就去登记说要参选，但是后来又登记不选，那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了。不过呢，显示出的确在这个教牧界有人很迷这一套就对了。
他这个吕变，他是不是这个台湾国语都念不太准啊？
怎么样，你可以叫吕变或刘变呢？因为这个翻译的这个字呢，有写吕的，有写刘的。
哎呦，小贝，想不到还有人解圣经比我们两个更不按牌理出牌啊！他这个叫什么？拆字解经法不成？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是不是应该照着他这个传统来解释一下事件这个城为什么会带给雅各家灾殃呢？
那也可以啊，对不对？从这个地名来看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暴力的城市啊。既然是一个很暴力的城市，是以武力来显示个人的特色的地方，那铁定他们家人在那边一定会出一些事情。果然会有血光之灾啊。
读圣经啊，真的这个几千年来的无奇不有，读错了真的是很麻烦啊。因为我们今天隔着很多很多年，这距我们今天大概有接近四千年的时间了。
嗯。
啊，三千多年一定有了。
对。
来猜当时的事情。但是圣经呢又只记了几句话。
对。
我们到底应该。
就要看这个讲解人他的想象力丰富到什么样的程度咯。
哦，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来听我们的节目算是来对了，是吧？因为我们节目里面有一位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主持人，哈哈，那你就给我们想象一下吧。第34章第一节，利亚，这个当然先要把前面的事情交代一下。前面几次的节目我们已经讲到了，雅各已经见了他哥哥以扫，两个人分路走，然后雅各就到了舒哥那个地方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从舒哥搬到示剑，买了一块地，就在城东支搭帐篷。那这时候他11个孩子加上一个女儿，这个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抵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
这个雅各就是，不是我在说他，对不对？他虽然是一个高风亮节很有信心的伟人啊，但是他就是没有学习中国人这种孟母三迁的这种精神。你本来在舒歌，这是个舞文的地方，他偏偏要搬到世界是弄舞的地方，对不对？你舒歌那地方是读书人嘛，对不对？舒歌嘛。那跑到世界去，你看一文一武马上就出事情嘛。因为所以你的孩子要是在那个文教区，你就住在那边好好的，不要乱搬。那搬到那种地方旁边都是什么武馆啊，叫人家健身那种，你去你的孩子就学坏马上出事。
听众朋友，你今天真是来对了，像我们这样的基督教节目是不容易听见的哈。
完全字义解经，不，你想，您那时候中文字有这么多，舒哥他干嘛用那个舒嘛？一定能够显示当初那个城市的特色，搞不好当时就是这样子。舒哥就是书香门第的子弟都住在那里。
小贝啊，你这个比那个说吕秀莲要当总统那个牧师还要糟糕
啊！
这个书不是书本的书，
哎呦，不，我手边没有圣经啊。
你没有圣经就来给我做节目，真是误人子弟，
还要圣经干什么呢？蒙哥就是我的圣经嘛。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要胡扯，这听众朋友的听下去，我们真的是多了一项叫做拆字解经。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这是他唯一的掌上明珠啊，
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你要是有三个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你一定疼那个女儿，对不 对,
对、
你要是五个儿子一个女儿，你更疼那个女儿。
对对对，
你11个儿子就一个女儿，你能够不疼她吗？
哎呦，不但爸爸疼，妈妈疼，那些哥哥通通都很疼。
这个哥哥是分门结党的，因为他们是不一样的妈妈生的。
对，
可是恐怕都对这个女孩子还不错。
对，
所以这个女儿呢，底拿就出去， 要见那地的女子们，结果不幸啊，他一进了城，那地的主西魏人哈抹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颠辱他。
哎呦，这个就问题就来了，这个城市叫示剑，然后这个儿子也叫示剑，那到底是不是这件事情发生后，他这个儿子哈名字广播出来，所以大家在叫这个地方叫示剑，还是他这个儿子在取名的时候就取名是这个城市的名字呢？
嗯，那你先跟我们解释一下嘛，你到底是本来就叫做小贝呢，还是你做了广播这个名字播出来以后，大家叫你小贝你就叫了小贝，你这样不是问题就解决了吗？
哎呦，你这个讲的还蛮对的。哎，
我们不知道，看圣经的话呢，哎，起先呢、啊，最早最早那个该隐离开神的面出去建了一座城啊、
嗯，
就用他儿子的名叫那个城，你记得吧？
对对对，
哎，所以这是有圣经先例的啊。
哦，
这地的主嘛。就表示说、哦、哎，这个所谓的城啊根本就是他们家的庄园，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比较发达了，也许到了这个时候真的成了城了，
嗯
啊，发财了啊、
哦、那这个事件不就是哈这个城的第一公子就对了。
那当然了，所以他就行事非常非常的专横啊，
我看到喜欢了就强占人家这样子就对了、嗯、
为什么会有筑城的必要啊，这个是圣经里面一直给我们看见的，筑城的文化真的就是从该隐的子孙开始。
嗯，
那你觉得筑城是干什么？筑城是防敌人还是防野兽呢？
当然是防敌人嘛，野兽哪那么难对付？
是啊，什么时候有城堡了？那一定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因为结仇的关系。
嗯，
有城堡，照说你应该是保护里边的人民，进到这个城堡里面，你受到保护。可是实际上，哎，结果往往相反，
反而里面更乱啊。
所谓那地的主啊，那城的主人、城的王啊，他们就专横得很啊。这个就是人的罪。圣经不是说吗？这个彼此恨恶，这爱心就渐渐冷淡了。
嗯，
城在啊、圣经里面倒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如果我们真的要拆字解经的话，但是今天的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雅各的女儿底拿进到这个城里面，你觉得她自己要不要负责任？
她要去见当地的女子，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女子跟女子见面才有话讲嘛。对呀、啊，
我觉得你这个解释好像不是到很好，嗯，一听就觉得没什么准备的解释。
谁讲没什么准备？我立刻给你讲出圣经根据来。
哎，我不相信你，讲讲看，为什么叫做女子跟女子见面就只为了讲话？你这样不就侮辱了哈？我们天下顶住半边天的这么多的女性同胞，
我没有说讲话这件事情不好啊，讲话这女子见女子讲话，这是上帝所允许的一件事情，你不知道吗？女人要是不能讲话，就可麻烦了。我们天下的丈夫都希望女子不讲话，但是呢，女子跟女子之间那个话可是多，而且这件事情是被神所允许的。我立刻给你举出例子来。
好好好，来来来，
嗯，你这个新约你很熟啊，对不对？
我都不熟。
你熟到做节目都不带圣经，你想想看，你能够、嗯、啊，听众朋友，他当然是因为太熟了嘛。那新约里面，哎，路加福音就讲到两个女子啊，还有一个男子。那两个女子呢，可能还有亲戚关系，其中有一个是年纪大的，有一个是年纪轻的，这是在路加福音起头的时候。那一个男子呢，是那个年纪大的老太太的丈夫，叫做撒加利亚，是不是、嗯、
对，
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他们生的孩子叫做施洗约翰。
对，
诶，他们有一个年轻的亲戚，就是许配还没有出嫁的玛利亚。
对，
施洗约翰的爸爸妈妈年纪很大得了他，但是施洗约翰的爸爸因为不信就怎么样啊，
变哑巴了。
哦，是是是，男人不讲话呢可能是件好事。
哦，他就生出好儿子总会变好就对了、哦、
也不是了，就是你男人罚他不讲话呢，对这个人本身呢没什么损伤，是不是、哦、
对对对。
那女人呢，你要怎么样鼓励他做得好呢？你就看吧，过了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差前往玛利亚那里去，就跟玛利亚讲话啊，说你要从圣灵怀孕、嗯、对不对？
嗯，
圣灵荫庇玛利亚，玛利亚就怀了孕，那就是主耶稣，这个我们都晓得了。 那当时呢，这个天使还特别告诉玛利亚，素来称为不能生育的那个老亲戚啊，伊丽莎伯啊，也已经有了孕，六个月了。所以玛利亚就怎么样啊？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去干什么？去讲话。
就跟他这个表姐聊聊天就对了。
哎，他们两个在一起足足聊了三个月啊，
很有得聊。
不但很有得聊，旁边这个老撒加利亚一句话都插不进去。
哦，你就用这个例子就能够证明说啊，女人跟女人聊天是很正当还是好的事情，这个我觉得稍显牵强了一点。
这个伊丽莎伯和玛利亚这两个蒙大恩的女子，给他们最好的奖品。不是带他们去 shopping， 是干什么？让他们两个能够在一起讲话，这就是新约史上第一个姐妹会，第一个妇女查经班。你看看，
你说这个底拿，就是这个利亚的这个女儿啊，因为她是唯一的女儿，平常在家只有十一的哥哥，那女孩子很多心里话，可能你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跟她聊，她可能很需要交友，
是、
哎，需要好朋友，所以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急着想要去找当地的朋友，这样子。哎、
那这个呢就。已经讲到我们两个的特长了啊，这个节目就是轮我们来做的。女儿到底要怎么去抚养她啊、哦、女孩子有哪些事情你要照顾到她，
那从小的时候就要怎么样来训练让她有这样子很清楚的了解，免得长大会出乱子就对了。
对、哦、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拆字解经恐怕只有这么多时间啊、
哦、那我们就要下一回来分解如何教养儿女、特别是
如何教养女儿。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下回继续谈。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接着上一次的节目来讲怎么教养女儿，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应该改改名字，可以叫做二男七女，或者二男五女。我觉得二男五女太难听了，
对呀、
啊，可以叫二男七女。
恶男已经是坏男人，还跟五女在一起啊？有恶男五女，
二男就是小贝跟蒙哥。那五女呢？因为小贝有三个女儿，我有两个女儿。
好，那恶男五女、哎、这恶男难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教这五女吗？我觉得这个五女呢，通常要靠妈妈教嘛。
哎，所以我们就说可以叫二男七女嘛，因为你一个太太，我一个太太。那不管是爸爸教，妈妈教，我们对这个抚养女儿的经验显然比雅各要多一点呐、啊。
对对对对对，雅各自己四个老婆就搞不定，还能够搞定他女儿吗？对对，
所以我们终于占了圣经人物一点上风。他会生儿子，我们会生女儿，怎么样？
呀，他要来跟我们学习。
你觉得这个女孩子在长大的时候，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这个值得谈一谈呢。
身为父亲的，应该在教育女儿方面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以防止她成年之后遇到一些不需要遇到的一些危险。圣经在这个历史上面发生这件事情，让人家很痛心的，对不对？雅各就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底拿，在十一个哥哥的呵护之下啊，还有父母亲的疼爱之下长大，天真又烂漫，对不对？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不过心里很渴望交朋友，所以呢跑到外面去找朋友，就后来遇到不测，被当地的这个哈、王公贵族事件哈、强占了、对不对？那你说这样、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呢？
小贝，我们做圣经的节目，首先就是要对于圣经非常非常的忠实，他不是十一个哥哥，他是十一个兄弟，有的比他大，有的比他小。
哦，对了，十一个兄弟，那有些弟弟对这个姐姐也是百般的维护嘛，对不对？总之就是保护他的人很多、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
那雅各一个女儿带不好，我两个女儿也带不好，小贝有三个女儿，应该带的比我和雅各都好。那请你开始讲吧。
都带不好啦，这教育女儿呢，我觉得其实还其次，重点就是说，
重点是什么？你真的有重点吗？
防止你女儿长大之后不要遇到这种不测。第一个，你就不要把她生得太漂亮，生就把、生的时候就把她生得丑一点，就没事了嘛，对不对？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要问吗？雅各错就错在干嘛要生一个女儿那么漂亮， 是不是？
嗯，
或者是说他长得虽然不错，尽量把他弄得丑一点，比如说出门的从小就教他，你尽量穿裤子，不要穿裙子。他说，爸爸，我想要戴这个隐形眼镜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还不到那个年纪，你尽量还是戴上那个大大的眼镜盖住你的脸，免得他太早就那样发现他的美貌。父亲就是要在这方面做各样的防范，万一长得真的太漂亮，你也必须要忍痛在他脸上画一道疤之类的。
嗨，小贝，你别胡扯，我觉得你这个做爸爸的根本就是吝啬，对不对？买长裤比买裙子要便宜嘛。隐形眼镜戴起来多贵啊。
嗯，可是你有很好的理由啊，省钱。
像你这种东西骗得过别人，骗不过我，因为蒙哥也是有女儿的人，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犹太人的女儿啊？
有啊，这个犹太人的女儿通常都被保护的蛮好，而且那女儿他犹太人都很愿意在女儿的教育上面花钱。
你看亚伯拉罕的妻子是非常美丽的，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也是个大美人，
他们一家都是美上加美，就一路生到现在一定是很美的。
犹太人呢是有他特别的长相了，
对，
这个底拿呢恐怕是一个长得相当不错的女孩子。
对啊，美丽又非常的天真浪漫，对不对？这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就是还是可以当偶像级的那种歌手明星了。
可是他刚刚才到迦南地来，又刚刚才到一个新的城来。
对，
你知道他在长大的时候在什么地方长大呢？是在这个巴旦
的地方哈，
旷野。对对对，那牧羊的地方，那是他舅舅拉班的地盘呢。
对，
你看拉班追雅各的时候带了多少人来追啊？
好像没讲了。
还真的没讲，还真的给你讲对了啊！
这小贝的圣经通已经在小贝的脑海里面了。
因为圣经是这样讲，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没说多少人。不管他是多少人，拉班在当地是很有势力的，因此这个女孩子长大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安全，他可以到处去走走，到处去看看，没问题。
对呀，一直都有外公，外公就是地方上的一霸，对不对？随时都在保护啊。而且呢，说不定遇到他的人，从小到大遇到他的每个人都对他很好啊，他对人性完全没有防范啊。
这个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圣经虽然没有这样说，但是你这么多的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你不可能不被呵护的。因此他可能比较任性一点。
又有一点像他那个二娘。
加上这个犹太人的孩子是很聪明的，他就好奇嘛，
想要到处看看，看看当地的女孩子到底是什么样打扮，他们
觉得好玩嘛，
去玩玩有什么关系嘛，对不对？到那个夜店去卡拉 OK 去看看又怎么关系嘛，喝喝酒吸吸毒也不会怎么样嘛。
你怎么扯了这么远去啊？
不是现代人就是这样子。对，那年轻女孩子她特别是她读到大学之后离开家人，第一次来到这个大学，哎呦，同学一带说，哎，我们去什么酒店啊，网吧啦，对不对？去看一看啦。哎呦，这颗药你吃下去甜甜的，它可以让你很兴奋很嗨，他就是了，对不对？
他胆子大，他好奇。
对呀。
然后他耐不住寂寞，他要去找朋友。
对呀，他不这样做，他就没有朋友了，怎么办呢？对不对？
因为他在家真的是没有朋友嘛。
他就一个人这样子跑到事件城里面去，他为什么不找他的哥哥或者弟弟谁陪他去嘛？
去看别的女孩子，你带这个哥哥去，带弟弟去都不对呀，是不是？显然他心里面没有防备。这个底下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但是我们就一项一项来好了啊。
好，
我们先讲这个女孩子成长的环境，在家里所受到的保护，以及将来她所要面对的世界，这中间往往有很大的差距。
对，
那这件事情恐怕是在教养女儿的时候要特别留心。当然你可以说教养儿子也是这样，不过呢尤其在当时的世界我相信这个男人的文化和女人的文化不一样，这男孩子都出去放羊了嘛。你要出去放羊，你就会见了世面，你就会碰到别的牧羊人
了。
你女孩在家里边待着
啊，
从前是在拉班的地盘待着，现在换了一个新地段，他说要进到城里面去看那个城里的女子，就表示他来的时候也许时间还不是很长，或者新交的朋友，或者想去看看能不能交个朋友，很像我们现在小孩子在家里面长了一段时间，然后预备要去上学了，
来到了花花世界。
是是，在国内你可能离开家就到县城里面去住宿，念中学了，然后就念大学了，因为好多小孩子他根本在家里的时间就很少很少。
对，
所以做父母的在这一方面呢，你不能不给小孩子打根基啊。
你怎么打根基呢？对不对？
怎么打根基啊？
对呀，那些摇头玩那些毒品啊，那些网霸在搞的事情我也不熟，我怎么告诉他？而且就算告诉他，他搞不好也不听啊。
这个根基还真的不是从这一件一件的事情来弄的啊，一件一件的事情来弄的你弄不完，因为这个世界是让人眼花缭乱的，你也没办法去看着它。我常常喜欢跟弟兄姐妹讲说，撒旦比你聪明啊，世界也比你聪明啊。你想撒旦他引诱人从亚当到现在，他有多少的经验，多少的狡猾，你不可能斗得过他的。
对，
你千防万防还是充满了漏洞。
对，
所以照着圣经的看法呢，其实重要的就像主耶稣讲的，你要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要做一个聪明人，要听见主的话还去行，而不是把房子造在沙土上，这样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它不会倒塌。你不是说怎么防雨淋，怎么防水冲，怎么防风吹，这你防不来的。教养女儿，我们一定给她一个安全的环境啊，只是这个安全的环境很可能反而使她将来吃了亏。所谓安全的环境，就是尽一切的力量啊，不要让雨淋到了，不要让水冲着了，不要被风吹到了。其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这里说的话，那个意思很明显，就是人生在世，只要你是栋房子，就没有不被水冲、不被风吹、不被雨淋的。你光去预防这些事情啊，是治标不治本。什么才是治本呢？要注意房子的根基稳固不稳固。根基如果稳固，它就能够经得起这些雨淋、水冲、风吹。请问那个根基是什么？
在他那个时候哪来的根基呢？我们现在讲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可那个时候人家他还没有耶稣基督啊。
啊，你不要替古人担忧嘛，他这个事情已经太晚了，我们现在就讲我们就好了。
我们按照这个根基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嘛。
那你怎么把主耶稣基督这个根基打在女儿的身上呢？
很简单嘛，对不对？就从小你把他送到教会，让主日学老师好好教他，哎，一言一行呢，哎，都要合主耶稣的心意。你做什么事情之前呢，一定要心里做一个祷告，问问说，假如是耶稣的话，他这件事他会怎么做，这样就好啦。
万一你把女儿送到教会，她的主日学老师就是小辈，那你觉得她这个根基打得怎么样呢？
哎呦，那这个根基会打得更加的扎实啊。哎，因为呢，因为小辈会告诉他，除了这个主耶稣这个根基之外，还会再教他108招如何防范色狼的方法。
好了，小孩子啊，从小只要他开始懂事了，你必须要让他认识啊，这个话听起来好像简直就是太高深了一点，你必须要让他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全世界都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又要他明白知道自己是谁，与这个世界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不一样。
请问他懂事是几岁算懂事？还有他懂了什么事，你才觉得这些啊世界是这么样的邪恶，你才能够这样让他一五一十的知道这样？
哎，8、9岁就可以知道了，真的，8、9岁真的可以。
你有试过就对，然后结果他后来有没有一听爸爸这样讲，就变成不敢出门？
倒是没有，这出门可以出门了。我们家是这样教的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服侍主的。服侍主的孩子，服侍主的家庭有一个特色，就是你一定受撒旦的攻击，世界与你为敌。你不要以为因为你很乖，你服侍主什么事情都顺利，不，刚刚好相反。
哎呦，
不会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哦，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呢，都要有一个清楚的辨别，晓得我为什么这样做啊，不是说服侍主的人就不能够过得开开心心，不能够出去买东西，不能够玩，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服侍主的人心里面要很知道，你如果被神所用，那你就是撒旦的眼中钉，你如果还没有被神所用，那撒旦会用一切的伎俩呢， 败坏你这个器皿，攻击你，控告你，引诱你，伤害你，让神在你身上要做的工作没有办法被完成。这个话当然是对大人讲的，可是站在这个立场上，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可以教导你自己的小孩子。我们这几次节目可能会特别讲在女孩子身上我们需要给她做的教育是什么。但是今天节目时间又没有了，我们得下回再接着谈。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啊！有女儿的天下父母心好。
今天只针对有女儿的父母讲，所以只有儿子的父母，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哈开到麦当劳那边去做一下休息，不要再听了。
有儿子的人他还可以生女儿，说不定这个一胎化马上就要改变，也不一定。
你这危言耸听啊！这是中国的一胎化是造福全人类啊，对不对？为了防止全球人口过多啊，这个要继续做下去。
好了。我们要讲怎么养女儿，因为好不容易讲到圣经里面呢，是我们比圣经人物还要有经验的，对吧？
哦，这个我实在是不敢讲啊，对不对？那我们也不过就几个女儿的经验嘛，而且我们的女儿又还没有长大，你怎么知道到底养得好养不好呢？对不对？
至少还没闯祸嘛，雅各的女儿就闯了祸嘛，
对
不
对？你闯祸也要看呢、你说没有闯祸也是有啊，只是那个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到底我们养孩子啊，尤其是女儿，我们是想尽的办法去防止有祸害发生，防止出乱子呢，还是有更好的法子呢？
女孩子嘛，对不对？只要说她乖乖的，不要出什么乱子，一般来说就还问题不大啊，这样就好了。
谁说啊？尤其在现在的社会，养女儿，这个女儿主见很强的啊，她要打扮，她要这个，她要那个。你要是硬是管着她，你怕她这样子，会学坏，会交到坏朋友，那到了一定年纪，她说走就走。
不会吧，现在女儿，我觉得啊，很多人生女儿现在觉得比儿子好的原因就是女儿，你看比儿子会读书，女儿比儿子会赚钱，女儿比儿子更会照顾父母，所以大家喜欢生女儿嘛。
但是我自己认识的就已经好几个家长，这女儿啊到了18岁就走。
那是老外居多啦，
我讲的是老中老中
，哎呦，你这就是，所以我说蒙哥，你平常你的交友圈呢、你要稍微过滤一下，那种女儿到一个年纪就往外走了，这样通常父母都是大有问题呀、
谁说这父母都是特好的父母，偏偏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女儿不好养，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吗？特好，然后孩子还而且是女儿，到长大18岁就弃父母于不顾就走了，这种不多嘛。
在你家有150%的机会会发生，
真的，你不要咒诅我，你要就发生在你家好了。
不是，我算给你听嘛，对不对？一个事情要么发生，要么不发生，就是50%，对不对？你三个女儿乘起来不是150%？
你这种几率的算法完全错误，三个女儿会这样发生，应该是50%乘以50%再乘以50%啊。
那就更多了，就
这当然更少嘛，0.5乘以0.5乘以0.5，这个一个分数一个小数这样子，真分数越乘越小嘛，这个数基本的数学都不懂，你要来做什么做广播节目
但是太久没有算算数了，太久没算算数了。好了，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也就是上次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讲的，重要的啊，你不是去防那个雨淋水冲风吹，这个雨淋水冲风吹是一定会来的，重要的是打根基。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我知道的啦。
你知道什么？
最近才看的这个哈啊，这个大牧师写的一个神学巨著啊。
真的、啊？
就讲这个，一般来说，这个姐妹的根基都比弟兄来的好。
真的吗？
总还恍然大悟，为什么来教会的姐妹居多啊？ 看到这个大牧师的分析才觉得真是很有道理。
他的分析是什么讲
的？他的分析就是姐妹呢，因为他根基比较稳，因为他的下盘比较大，他坐在那个位置上的逐日崇拜，坐在那个椅子上的稳稳的，不会想乱走。
小贝你
下盘很稳稳的坐在那边，他一个道从头听到完，不会动来动去，不像这个男人对不对？男人一般来讲下盘呢就是尖尖翘翘的，
你这是
你坐不稳就喜欢走来走去。
你这是什么大牧师写的什么书啊？你真的假的？
是我们伟大的唐牧师唐崇荣大牧师亲口讲的。
真的吗？他当笑
话，虽然他玩笑话，但是小贝也觉得颇有道理啊。为什么教会姊姐妹居多？就是女人听到呢，能够听得比较下去，这跟生理有关系，下盘比较稳，根基很深啊。
好了，我们还是回到主耶稣的话比较好了。你从主耶稣的话你看了，你才知道说，这个女孩子啊，养女儿啊，这个根基怎么打？其实养儿子是一样的，不过我们现在比较偏重讲女儿啊。你看主耶稣上山开始教训门徒的时候，他一开头他就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请问这些的特色里面是男生特色是女生特色啊？
这个来以这个当标准的话，那当然是姐妹是比较有彰显的。
是你不觉得这蒙哥比这个唐老牧师要高太多？唐老牧师那个下盘，这个怎么可以来这边比呢？
唐老牧师那个是笑话，你这是这么认真的讲，也才讲到这样而已。人家他认真讲的时候，他从古到今，哲学、文化、宗教、音乐，全部都给你来，你有办法吗？
他有说哲学的人有福了，宗教的人有福了，音乐的人有福了。
这个节目原来是变成原来朱牧师对上唐牧师要跟他拼吗？
就你自己要挑的这个梁子嘛。我在讲这就是打根基，你在什么事情打根基，怎么样在孩子的身上打根基，对不对？你没办法阻止他不爱漂亮啊，不好奇，不想找其他女孩子讲话啊，不想到城里面去看看有没有同伴可以交个朋友，那个不是问题啊。重要的是他还没长成的时候，他从小到大，你是不是在他身上培养了这个叫做虚心的、哀痛的、温柔的、连续人的这些事情？
有这些东西是这理论上说是可以培养的，哪那么简单？对不对？像一个孩子，你说呢？因为父母数学不好，就努力的要培养这个，让这孩子能够数学能够进步，你就怎么培养？请最好的老师给他上最好的学校，你看他不行就是不行嘛，对不对？这种东西呢，人格上面的东西，这没有办法这样培养嘛，对不对？要看神的怜悯呢。
像你这样就是完全没有同情心嘛。蒙哥才跟你讲说 0.5×0.5×0.5 对不对？等于 1.5， 你就在讲说数学不行没办法培养。
那个东西就跟种有关系，你知道
吗？嘿嘿嘿，你客气一点。每一个孩子身上都有这个虚心的特质。你说这个虚心特质培养起来跟这个抵拿不到城里面去闯祸有什么关系？闯不闯祸其实是在乎神，但是打不打根基在乎你。
根基你还是得打，但是这个根基能不能打上来，那也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你得听见他的话去行。怎么样听见他的话去行？怎么样行在我们的儿女身上？其实不是去读很多书，也不是去想很多办法，也不是去保护他们，也不是去管着他们，而是给他打根基，从小培养他做一个虚心的人，这个很重要。这个东西我们今天不再教了，对不对？
虚心让他做什么事情都这样胆战心惊，都觉得很不稳，这样子就是很心虚就对了，对不对？虚心跟心虚是不是意思是一样？小贝中文不太好。
我们在美国就看得很有意思。你觉得美国人比中国人谦卑呢，还是骄傲的？
谦卑或骄傲因人而异。这全世界种族各种族里面都有谦卑人，也有骄傲的人啊。这你很难用民族来界定嘛，对不对？
不是，美国人讲话你直接翻成中文，他说I'm very proud of 这件事情。我就是我们中文就翻成说我对这件事情很骄傲。对不对？
不是的，他这句话应该说我以这件事情为荣，这样才对嘛。
小贝英文不错嘛，
这是中文好的。
他们在这里培养孩子的信心、自信心，所以他们常常去鼓励，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的优点啊什么什么，他不讲客气话的，
啊，对呀，啊，所以你看，你会觉得他们很骄傲嘛，是不是？
嗯，
哎，这个环境呢，就是你有好处，要把你自己当做一个产品一样推销在世人的面前嘛。
圣经所说的虚心其实是什么？跟中国人的客气是不一样。中国人表面上很客气，骨子里面非常的骄傲。
对。
美国人表面上听起来很骄傲，实际上他非常的谦虚，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这朱牧师，你崇洋媚外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啊，对不对？
不是，
现在你看我们中国已经强起来，你还讲美国人的好啊？他们那么好，他们国家为什么会衰败？他们为什么会现在比不过我们呢？对不对？
这个跟种有关系，像你讲的嘛。我们在讲的是人，不是在讲政治团体，对不对？我们在讲的是社会风气。耶稣对门徒讲这个话很有道理。他就开口教训他们，他不是说他就开口教训他，我们是拉里头的孩子看自家的好。其实所谓的虚心不虚心呢，不是你的为人怎么样，你的修养怎么样，而是说呢，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才是真正的所谓的谦卑啊、骄傲啊才算。
小贝问蒙哥一句，那个东西你平常你哪有办法观察你的孩子？你有天天跟着他去学校吗？你有对他真正交友？他这个孩子可能阳奉阴违啊，在你面前一副就很乖的样子，你怎么知道他在学校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负责打根基啊，我们不是负责去追踪啊。你看中国儒家的思想，我要做一个君子人。但你做了一个君子人的时候，其实你跟一个不如你的人在一起，你是非常的骄傲的。
不会啊，孔老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很谦虚啊。
哎，他那意思就是三人行，我就是老师，不是吗？
这
必有我做老师的地方。
没有啦，对不对？你随便的人里面，他们再怎么样差，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嘛，这是他的意思。
我们怎么样让孩子做一个虚心的人，是你要看看他跟他的朋友在一起，他跟他的兄弟姐妹啊，或者是在教会里的小孩子在一起，他对别人的态度怎么样。
这个还要花这种时间观察，你平常自己的配偶观察都来不及了，还要再去观察你的女儿，这当父亲也太累了吧。
这个远远超过中国人所说的成不骄败不馁，那个只是讲给你自己听。所谓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是在一个团体中，在一个群体中，你怎么表现？他如果在一个群体中，他能够常常知道怎么样做一个虚心的人，那就是一个根基，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根基啊！这个绝对是我们做父母亲需要去培养的，
嗯，
对不对？这个和中国人讲的美德就不太一样。你看抵拿的问题，就他就他一个，他从小被他哥哥这样宠啊，他爸妈这样宠啊，所以你就能够想到啊，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要培养孩子虚心是很难的。在中国的这个一胎化的政策之下，哎呦，要培养一个孩子虚心也是很难的。他会搞不清楚什么叫做虚心，什么叫做自信心，什么叫做客气，什么叫做真正的谦卑。哎呦，这个啊，从我们做家长的就得开始说了。
对呀，我们这个自己要能够以身作则嘛。
嗯，好了。那我们继续讲下去，哎，这样我们可以做很多节目，我们变成开始在讲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对不对？
对呀，那你现在讲到这个人家雅各的女儿抵拿到城市去绕一绕，被人家欺负这件事情，就事后要怎么样报仇，这个才重要。对血性男儿来讲，看到这个地方都义愤填膺，当他的哥哥的人一定要好好的报仇，这个先讲这个啦。
那个是等到我们讲教养儿子的时候我们再讲。
哦，那个是跟教养儿子有关。
你看看，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啊还有的做嘞，听众朋友，咱们就下回再谈了。